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祈祷。慈悲全能的圣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招聚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到你蒙福的源头，我们要领受你向我们所赐的各样的福气。天父，我们求圣灵你现在就自由浇灌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当中，你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谁听我们的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在1983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的地方举行了一个国际教会的研讨会，全世界的教会领袖不同的宗派聚集在阿姆斯特丹，在这个时候听一个世界复兴史的权威，他叫做欧伊文的演讲。在与会的当中，欧伊文曾经问那些宗教领袖一个问题，他说当代教会 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有些人就答，当然就是按照大使命传福音给未得之民。有些与会领袖就坚持说，不是，是主日学，如果失去下一代，我们就失去了一切。有些人就说，不是，是这个侍奉的训练。有些人就说，是管家职分，神的工作必须要有金钱的资源。更有人是提议是扫除贫穷，扫除毒品的祸害，关怀社会和改革社会。欧尔文继续就问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处理其中的一种的困难，可不可以同时解决其他的困难？我们推动正常的管家职务，是否能够解决贫穷、失业和毒品、社会等的问题呢？主日学如果办得座无虚设，很多人都回主日学，是否就能够自动招聚到一些的宣教士，去到那些未得之民的里面去宣教？本地报道事工又保证能够做得好呢？当时有全世界各个不同宗派的领袖都同意认为教会真的有很多不同的需要，各有不同的资源的应用。但是其实彼此是有关联的，但是教会的资源又有限，分配确是一个问题。欧伊文就继续问，有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同时都对这些问题困难来到解决，并且带来深远有效的影响？大家面面相觑，答，冇，不可能只是做一件事就能够解决所有的事情。欧尔文说，有，是什么？就是大复兴。复兴是什么呢？复兴怎样能够出现呢？复兴会带来什么的影响？在复兴当中，人的角色和本分又是什么？复兴对我们来说有些什么的意义呢？刚才主席带领我们所读的一段零零碎碎的经文，都是集中在《使徒行传》的第一和第二章。其实呢，应该是将《使徒行传》第一、第二章读完它的。不过我怕读完之后，香港人最缺乏耐性的了，是吧？真的的，我们看看，我们看电视不断转台的，连我自己都一样。我坐在这里一分钟可以转十几次台，终于我老婆在我旁边扣我一下，她说，你已经转了很多次台了，不转得不得，是吧？如果从第一章读到第二章，我想一半人以上可能睡了。但是《使徒行传》第一、第二章这段的中心，这些经文究竟讲什么？其实《使徒行传》的第一、第二章就是记述到门徒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去等候。等候什么？等运道，等候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圣灵浇灌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得着复兴的能力，以致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就能够荣神益人，为主见证。上帝今天早晨藉着《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跟我们讲了什么讯息？上帝藉着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的第一、二章告诉我们，听我们应当在这个世代，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每一个信徒应该以谦卑自省的心行切祷告，并且委身侍奉。我们用这种的态度 去等候复兴的灵火的降临，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的器皿，去作荣神益人为主见证的工作。行切祷告，委身奉献，不是一个运动，不是一点就停了，而是一种生活和生命的流露，是一生之久。今天我的讲题是复兴之火。复兴是什么？首先我们要了解复兴是什么。从旧约希伯来文的字，复兴这个字，这个字义和字根，我们可以了解到复兴原来是指有活力，有生命力，得到朝气的意思。这个字是恢复生命力或者恢复知觉的这样的含义，即是说呢，你晕了啊，人家不知道给什么你吃或者给什么你闻，你恢复知觉力，恢复那个的感觉，这种就叫复兴。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恢复生命力和恢复知觉。原来我们对罪没有知觉的，死了的，我恢复回对罪有感觉。我们原来对人没有感觉的，没有感情的，我们恢复回这种的感情啊，这种我们对事物没有责任感的，我恢复回这种的责任感，这种叫做复兴。生命的力量的源头是来自神而不是来自人，换言之，人是需要呼吸神的气息才能够复兴。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记载了一个的复兴的故事，记不记得那个故事讲什么？就讲一堆的乱骨，捞乱骨头，一大堆骨捞乱了，忽然间骨和骨自己组合回，骨和骨之间又生一些肉出来，然后就变了很多人，成为一支大的军队。这种是复生的现象，这种是一种复兴的现象。从新约复兴这个字，希腊文的字根和字义又有另外一种 解释的。复兴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的意思，就是回复到原来的本质和目的，回复回原来的本质和目的，并且因着神的能力能够使生命达到高峰，充充满满地过着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并且维持一个兴旺的属灵状态。兴旺的属灵状态不是好像泄了气的气球泵了一阵间就泄气，是长期维持一个兴旺的属灵状态。那我就会问，复兴怎样出现？《使徒行传》第一、二章告诉我们，复兴有两种条件出现。第一，复兴是神自己的工作。复兴是神按照他绝对的主权底下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不是人跳跳扎扎搏命求，打插到周身都是血，用各样的方法喊，那就有复兴了。不是，复兴是神自己绝对主权的工作，人能够干涉。复兴不是单靠人的努力可以使它出现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最大的复兴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与人在一起，是天国降临在人间，是千禧年的国度的彰显，这个是最大的复兴。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圣经这样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基督的门徒对复兴，对复兴以色列国有不同的理念或者盼望，他们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或者方法去复兴以色列国，是他们想的。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个叫粉锐党的西门，是吗？这个人呢，我想他一直想呢，怎样才使以色列国能够复兴呢？就是重建大卫所罗门王的国度。但是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这群的门徒，复兴不是你们决定，不是人决定，复兴是神的主权，是按照神的时间，按照神的方式地点来到进行，来到成就。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七节圣经这样记载，大家盖上圣经了，不要盖啊，不断揭的今天要。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复兴是神主权的彰显，目的是使人存敬畏的心。不是人去操纵上帝的复兴，而是上帝绝对的主权在当中。传道者很有智慧的传道者，在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期。上帝已经设计了时间在上帝的手里面。在三章十四节这样讲，他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人没有办法测得透主的心肠，没有人做过主的谋士，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主有他自己的独特的主权和时间，人只要在上帝面前存一个敬畏的心。复兴的出现是神自己的工作。第二，复兴是圣灵大能的彰显。复兴的动力是源于圣灵的浇灌。第二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当神的子民陷在灵性低潮的时候，神的灵就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心意去工作，去动工，透过上帝的灵活泼有力的行动，圣灵的浇灌在人的心的里面，圣灵的彰显，人的心就被感动。最先被感动的是什么？就是那些跟上帝很亲密的人，就是上帝的子民，然后慢慢就散发出去，感动一些这些被感动的子民，去感动一些不信耶稣的普罗大众，然后就是一浪一浪一浪这样，神的灵就感动他的子民，那些子民就得着能力去执行圣灵的工作，圣灵又在当中来工作。在《使徒行传》第一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复兴的彰显有三个的步骤，或者有三个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上帝的灵，圣灵的浇灌。圣灵浇灌那些凡有血气的人，被圣灵去感动。《使徒行传》第一、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当耶稣基督升天，这一群跟随耶稣的门徒顿失所依，过去跟着耶稣什么都不用想，饭来张口没得吃，耶稣就给五饼二鱼吃饱你们，是吧？没什么就找耶稣，什么都不用想的了。耶稣离开了，什么依靠都没了，他们的士气、他们的斗志处于低沉的状态。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极度低沉的时候，上帝的工作开始，圣灵浇灌在这些人的心里面，这一群的人就得着了。复兴的彰显是圣灵的浇灌，第二是信徒群体得着能力。第二章第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然后三十七到三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第二章四十一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这群跟随耶稣的人是什么人来？没有学问，不会有很大的知识，他不是社会上的 高阶层的人，他是社会上的低下阶层的人，他们的渔夫，他们都是凡夫手走出。但是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有口才，有胆量，能够站在那里，不怕死亡的威胁，他为主路做见证。上帝的灵就藉着他们的宣讲感动人心。圣经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门徒因为受圣灵的浇灌，得着恩膏，满有力量去服侍，就好像充着吹满气的皮球一样。其实环境没有改变的，一样是这么大压力的，但是压力越大，去打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好像个波一样弹得越高，越有反击的能力，越能够见证上帝。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归向上帝，不是他们有能力，是圣灵的能力。复兴的彰显是圣灵的浇灌，然后信徒群体得着能力。第三个阶段就是人心改变，整个社会，整个社群觉醒起来。第43-47节，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取着家长麦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种震撼力不是维系在他自己的生命里面，这种震撼力是包不住的，是挡不住的，是好像洪流这样缺堤，轰一声去影响整个社群。教会的复兴，信徒群体生命的见证，神就预备人心，使社群深受影响，人心改变，社会风气改变，报道的果效就大增，多人悔改归主。复兴是神的工作，复兴同时是圣灵大能的彰显。复兴如果是神的工作，又是圣灵大能的彰显，你和我人在其中有什么角色，人应当尽什么的本分。1月20日奥巴马就任总统，大家有没有看过奥巴马这个的就职的演说？不是很伟大的演讲，但是却是有意思。奥巴马效法有一个感恩的心，感谢林肯。奥巴马效法罗斯福，他想推行新政，重新写个美国新的一页。整卷就职宣言是讲紧要呼吁美国人有责任的承担，美国要作为一个有责任负责任的国家，国民要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国民。他推动的是个责任文化。昨天大家有没有看报纸啊？奥巴马闹那些华尔街的银行家，说他什么？说他无耻，说他什么？说他极度不负责任。为什么？因为这群的银行家向国会乞怜了很多千亿的美金，但是他们却是分了1400多亿做他们高层的花红。奥巴马说他们是极度不负责任。弟兄姊妹，同样在上帝的角度里面，虽然复兴是神的工作，是上帝圣灵的大能，但是人在其中有当尽的本分和责任。使徒行传第一、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在复兴的过程当中有三个责任我们要做。第一，谦卑等候。使徒行传第一章第4-5节，圣经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祝福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弟兄姊妹，原来忍耐等候是信靠信服的表现。什么叫忍耐等候啊？就是说你觉得自己什么用都没有，你不再依靠你的方法，不再依靠你的才能，不再依靠你的亲戚，不再依靠你的朋友，你什么都 不理了，你只是定睛等候上帝，但是上帝又翘埋手，好像不理你，你好像一无出路，前途一片灰暗，但是你仍然因为信，你跟上帝说，即或不然，我仍然动，我等你。忍耐等候是信靠信服的表现。信徒在等候福音来临之前，什么人能够忍耐等候？就是那些能够自卑，能够摆低自我，放下自尊，承认自己的无能和有罪，虚心地在上帝面前专心寻求上帝，倚靠上帝的人，那些人才能够等候。他们等候什么？为什么要等候？就是你没有你的主见，圣灵的主见来到你的生命里面，他才能够，你才会跟信服圣灵的带领。你还有这么多主见，圣灵跟你讲都浪费了。孔子说，欲而好自用，贱而好自尊，吾弗为之矣。孔子说，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人很蠢，但是他经常都觉得自己很醒，争着认叻。啊、你有没有见过这些人、啊、明明不行的人说他死都撑着、啊、死都撑，欲而好自用，自己蠢就以为自己叻，贱而好自尊，自己不得又以为自己得。孔子说我不做，圣灵是要跟那些完全摆低自己，放低自我，愿意谦卑顺服的人去讲话，谦卑等候。第二，恒切祷告。第十四节，第一章第十四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人信徒应该为复兴的来临恒切祷告。弟兄姊妹，恒切祷告不是一个运动，恒切祷告不是我祷告了二十日啊、禁食祷告二十日，二十日完了就哦完了。恒切祷告是一种生命，是不断地去做。恒切祷告是你的信仰生活的表彰。第三，委身奉献。四十二节，第二章四十二节的上半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第二章的四十四到四十五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买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这种是一种生命的流露，然后将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白白而来，白白的舍弃。大复兴，复兴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大能，但是人在其中有当尽的本分，就是谦卑等候、恒切祷告和委身奉献。1847年到1857年，在十年之间，在这短短十年之间，美国的教会普遍呈现了一种属灵极度低落的异象。信徒在追求灵命长进上没有什么热心的，社会上普遍对宗教都存着一种很冷漠的态度，你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笑你的，那么傻的做基督徒，是吧？造成这种现象，在1847年到1857年这十年之间，在美国出现这种现象，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嘛，是吧？竟然为什么要造成这种现象呢？其实有很多种因素，其中一种因素呢，当时有一个浸信会的领袖叫做威廉米勒 William Miller，他曾经两次预言主耶稣再来，有埋日子有埋时辰的。因为他预言的时候激励很多人爱主，热情澎湃， 於是呢就賣咗田產，辭咗工作，就等耶穌返嚟。點不知兩次嘅預言貼士都貼錯，唔返嚟。所以帶來一個好極大嘅失望。喺啲失望嘅日子裏面，有好多信徒離開教會，有多信徒放棄信仰，有多信徒走進物質嘅世界裏面去尋尋覓覓。此外，在这个时间，在1847年到1857年这十年的当中，美国出现很多政治经济上面很多的动荡，也有很多的议题去争论，例如和墨西哥的战争，例如在政治上的奴隶的立法问题。经济上面，这个时候加州沉金热盛行，发现有金矿，有剑山，有剑山在这个美国西岸，所以呢西部拓展运动不断展开，有很多人离开他们离乡别井，离开他们的家园，去西方，去西部寻找新的希望，希望呢有新的财路。社会上人人所追求的是更多的财富，更奢华的生活，他们对宗教毫无兴趣，千祈不要跟他讲信仰，不得闲。就是这个时候，圣灵在人到灵性低潮的时候，圣灵在那里慢慢在那里做工作，引发了一个纽约大复兴的运动。当人心热衷于投资，圈地发展房地产，兴建铁路，满以为经济繁荣会带给人更大的安定和幸福的时候，怎不知在1857年，就在1857年的夏季，商业经济的发展竟然急剧戏剧性的倒退，出现大萧条的现象。为什么？在1857年8月，美国最大的一间的保险信托公司，叫做俄亥俄人寿保险信托公司，你信他，他就托了你那间公司，一夜之间宣布破产，毫无迹象。前几个月还分紧很多的花红，原来是马多夫来的，是吧？因为这间俄亥俄人寿保险信托公司破产，引起一连串的骨牌效应，金融风暴。金融风暴是我们现在讲的，那时候就有的了。原来没几耐，很多银行受牵连，纷纷倒闭，影响所及，很多公司破产，工厂关门。1957年10月，整个美国经济崩溃达至高峰，失业人潮大量涌现。在这个极大的冲击当中，那些人过去的脑筋里面只是想发财啊，满足自己啊，金钱啊，财产啊，地位啊，享受啊，这个时候乜都冇晒，一无所有，咁得闲谂啲乜嘢啊？除咗去谂今晚嗰餐麵包喺邊度揾之外呢，食飽咗之後有咩做啫？又冇嘢做，於是佢哋喺度思想上帝究竟喺邊度？我點樣先可以得到上帝嘅幫助？佢哋思想人生存嘅意義係乜嘢？生命嘅價值係乜嘢？佢哋開始思想呢啲嘅問題。喺整個美國社會因為經濟衰退而帶嚟不安嘅環境底下，有一個好平凡嘅傳道人做了一件很平凡的事情。这个传道人叫做耶利米加尔文兰菲尔，就点燃了历史上面的纽约大复兴。兰菲尔原来是纽约一个成功的商人，后来上帝呼召他，他就奉献做一个传道人。咁咧，佢就被上帝呼召去一间嘅改革中嘅教会，就好似我哋宣道会呢啲咁咧 ，free church 啊，你知 free 噶啦，系嘛？啲会友又 free， 我哋又 free， 咁大家一齐 free 系嘛？几好啊，系嘛？喺嗰度牧会，佢喺嗰度牧会咗成10年，无论佢点样努力咧，个人数都不断递减，不断递减，真系惨啊！原因好多噶，因为咧，原因系咩啊？原因系因为呢十年间咧，美国经济腾飞，大家都发了财。因为他的教会在纽约市中心，因为大家发了财，就纷纷搬离了纽约市的中心，去了郊区的高尚住宅区。留低在这里的会友因为发了财，大家都成为中产。你知道中产的教会是什么？中产的教会就是活力不 断减少的教会，因为大家都很忠厚。我想想我们教会是不是真的忠产的教会呢？以前十几二十年前个个都肌肉在上半身的，是吗？我们记得呢，我真的怀念呢，那时候我们合堂崇拜在这个大礼堂，哇，那些人呢搬些喇叭，是吗？搬那些很大型的喇叭，搞到那时候启耀哥哥搞些门的秘密，真的很犀利，门的秘密你未听过呢，是吗？那时候烂木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是吗？搬台搬凳，我们的瘦猛猛的都夹几张凳行下，是吗？那时候金斌很犀利，谦逊都很犀利，我那时候托着那个大喇叭上去，现在叫他当然不行了，肌肉因为自身吸力的缘故去了中部。中产的教会在这个期间，他们感到这个耶利米加尔文兰菲尔，他感受到要为这个社区、为教会、为自己去认罪悔改和祈祷，所以他就印了很多的单张在纽约市去派发，去呼召不同宗派的弟兄姊妹，在晏昼的时候花少少的时间，他们来到做五间的祈祷会，为教会的复兴，为城市求平安，为城市的复兴，为自己认罪，为国家认罪来祷告。第一次聚会有六个人出席，隔了一个礼拜第二次聚会有二十个人出席，再隔多一个礼拜第三次聚会有四十个人出席，跟着出席的人数越来越多。在1958年，在那里一月，那一栋三层高的用来做租来做五间祷告的楼房逼满晒人，而且有很多人不得其门而入，有三千几人在祈祷。自此之后，这种形式的五间祷告会陆续在纽约市其他地区举行，甚至有人租了纽约波士顿戏院来做五间祈祷会。根据历史的官方的统计，当时纽约市有80万人口的当中，至少每日有6000人参与这种祈祷会。这种复兴的现象连世俗的报章日日都大条新闻头条报道，大字这么写，商店每天关铺一小时，人人祷告，国家立法议员、市长屈膝在地上。随着这种祷告现象的出现，蒙恩得救的人数日日的增加，并且惊人的地步，这种复兴的现象好像星火燎原一样，除了纽约之外，还伸展到美国不同的大城市，例如芝加哥、波士顿、费城、底特律，甚至延伸到去加拿大的咸美顿。当时著名的复兴历史学家叫做比尔·芝利的估计，他说在1957年到1958年之间，纽约的大复兴当中，估计全美国大概有100万人悔改相信耶稣。弟兄姊妹，我们听完在美国的一个故事，是吧？其实呢，历史是不断的重演。圣经话咧，日光之下冇新鲜嘅事。你以为新鲜啊？好耐以前就已经有啦。你以为马多夫好新鲜啊？好耐以前就已经有啦，用到不知道几旧呢啲桥，不过桥唔怕旧，最紧要熟。你以为金融风暴、金融海啸好新鲜啊？好多年前就已经有啦。唐太宗佢曾经咁样讲过，佢话以铜为镜，可整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得失；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以史为鉴，可知轻提。2009年华基堂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不知道，这条你都答不到，下面那条你一定答不到。2009年华基堂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是什么？不知道啊，真系 唔知道攞本攞啲貓紙出嚟睇睇啊！綠色嗰個有答案噶，係咩呀？我哋一齊一二三大聲讀啊嘛！預備，年頭一定要嗌下口號啦，係嘛？我冇叫你哋做早操都嗌下口號啊！啊，一二三，大家揾啲火啊，嗌下佢啊嘛！一二三。好，第二個問題，2009年是宣道會五年計劃的報道年，整個宣道會105間的教會都要全力奮勇去報道的。你知不知道報道年的口號是什麼？喂，其實有貓子的，大家呢，你知不知道呢，你們日日呢，我們做這麼多工作呢，給你們呢，你們就是這樣扔了它，看看麻煩，給點面子啊。有啲咩啊？黃色啲張紙揾唔揾到啊？揾唔揾到啊？喺個 logo 分開兩邊，係啦，建立報道心，作個報道人啦，係2009年宣道會報道年嘅口號，我哋大家一齊嗌一次好唔好啊？唔係，讀一次啦，預備，一、二、三。報道年嘅口號係建立報道心。作个报道人，报道事工真真正正要得到属灵的果效，不是搞一些 program 出来炸一声好像烧烟花咁完咗就完咗咧。其实一定是要有火啊，要有复兴的火。弟兄姊妹，如果你见到啲学生读书咧冇火，你见到啲人咧，你啲同事咧做嘢冇火咧。冇火咧，就好似豬油膏咁淋啤啤淋謝謝，邊度做得成功？你一睇佢都冇火嘅人，一定唔會成功。人一定要有火啊！有火就係你有嗰種嘅動力啊！報道嘅工作係要有聖靈嘅火嚟到焚燒。今日香港社會所處嘅環境同當年嘅美國、當年嘅紐約市所處嘅環境好相似，我哋正正係深受金融海嘯嘅影響。香港在政治、經濟、社會、民生很大堆老大難的問題等我們去解決、你不要說政制的什麼、很多整天紛爭爭擾擾、只是呢這個家居什麼還是家暴條例都有排爭吵，日日都在爭吵，香港人好像沒什麼出路。同樣香港教會都是身處在屬靈的低潮當中，信徒们呢，胃口奔驰，生活疲惫，侍奉乏力，你系咪咁啊？系嘛？你知唔知放假第一件事要做嘅系咩啊？瞓觉。第二件事要做嘅系咩啊？瞓觉。第三件事要做嘅系咩啊？瞓觉。所以我真系好体谅你哋嘅，我喺度讲到大家度随便瞓瞓都冇乜所谓嘅，因为呢啲系你最重要嘅嘢啊嘛，系嘛？信徒胃口奔驰。生活疲倦，侍奉乏力。过去我哋经济好啊，我哋啊都穷得只剩下钱啦。最近我睇呢本书，穷得只剩下钱，几个吉士讲出嚟都好嘢。好穷咩？我穷得就有钱。你知唔知呢本书？边个写噶？系一个牧师写嘅。当陈水扁入监狱嘅时候咧，冇人去探佢，忽然间有人去探佢。第一就系佢屋企人咧，就送咗呢本书俾佢。窮得只剩下錢，呢本書嘅書名點樣嚟啊？係喺佢第一頁嘅序嗰度。佢話有個嘅女士喺台灣移民去美國，咁咧佢喺美國咧好成功，啊揾好多錢。咁有一日咧，佢接到佢大學嘅時候幾十年冇見嘅同學打電話俾佢，話要經過美國洛杉磯，要過嚟睇一睇佢。咁咧，於是咧，佢就揸咗佢屋企最渣嗰部車 Benz 去接佢，接咗佢翻去一個好大嘅屋企嘅裏面。嗰個同學一入到佢屋企嘅時候咧，見到哇，碌死老鼠都幾架喺度拍喺度啊！跟住咧就帶佢去佢住嘅間屋，哇，間間房都好大，好宏偉，佈置得好靚，金碧輝煌，而且入邊咧掛咗好多名畫我嚟做裝飾。不過間間房都空，於是佢就問佢嘅老同學。佢话你丈夫去咗边啊？佢话我丈夫有另外一条家喺唔知咩州。咁你个仔喺边度啊？你个女喺边度啊？通通都冇人同佢住。然后佢就叹下气：我而家穷啊，穷得只剩牙钱。所以呢、这个书嘅作者阿黄牧师 就用穷得只剩下钱做这个书的题目。香港人过去还可以大声讲穷得只剩下钱，现在我想我会写另外一本书叫《一无所有》，送给香港人，连钱都没买。这个香港人信徒又怎样？信徒群体又不是一样自以为意、自以为是，偏行己路。你说我们信上帝的，个个都是信上帝，谁是上帝啊？最终解释权在我，做我话就是上帝话。最近大家有没有看一段新闻？新闻是在这个时代论坛头版报道，有没有看？大家都不订时代论坛，有没有看？惊心动魄，就是浸会神学院院长就职礼。浸信会神学院院长就职礼有什么新闻啊？在所有各个宗派的领袖、神学院的院长坐在那里，坐满整个九龙城浸信会的时候，忽然间有人打电话去警署，就说现在你们即刻离开，如果不是就会有危险事情发生了，因为会有炸弹的爆炸。所以董事局主席在那个牧师讲完道之后，即刻就宣布大家紧急疏散撤退。刚刚有个神学院的院长刚刚到就刚刚走了，是吧？我们都认识他的，不乌为其名不讲，是吧？连信徒的群体打电话去那个是谁啊？我相信都不是一般的平信徒，可能是吧？可能呢在教会里面都有些地位的。今天香港的社会，今天香港的教会需要复兴，信徒需要认罪悔改，需要圣灵的浇灌，人心需要更新，社会需要觉醒。弟兄姊妹，我们都信耶稣，我们都叫耶稣是主，耶稣是不是真的你的主？我们知道复兴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大能的彰显，复兴的主权在上帝，但人亦都有应当尽的本分。今天就让我们藉着使徒行传的第一、第二章去学习人应尽的本分。第一，谦卑自省；第二，行切祷告；第三，委身奉献，准备我们的心去迎接复兴之火的来临。这样报道事工才有果效，这样我们才能够作荣神益人的工作，为主有做见证。让我们今天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思想神对我们所讲的信息。
Come 好，我哋唱呢、這个，今日有一个新春祝福颂吓。请汤牧师为我们祝福，
我们请低头凭信心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